都知道他也同意，可是他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所以而且就是有时候这个人他就是还是会发脾气，还是会骂，还是会生气，还是会讲很多伤害别人的话，而且那个伤害别人的话，他自己里面那个东西也会伤害到他自己，会伤害到他自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忧郁症、焦虑症、强迫性的精神分裂症，一些精神心理身体的问题。所以说，一直不断的习惯性的，他就会主要是讲这些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话。那我发现，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深的埋在那里面，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东西很多很多年很深的埋在自己心里的一个东西，就是计算人的不饶恕。OK， 不饶恕，所以他我说我看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可是他一直抓着这些东西，抓着这些东西，抓着就不放。这个到久了以后，会变成圣经说苦毒，或者是说希伯来书说毒根，一个毒根，一个毒药在他心里面，哇，就逐渐的把他的灵命就毒死 ，OK。所以这个饶恕，有的时候这些人，有的人这些都知道。你讲这个，哎，现在那时候我礼拜五开始讲的这些东西，他也知道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也知道亲子的关系，可是他就习不出来，他还是习惯性的，就没办法行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坐下来。深入的分析它里面那个解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最后我要跟你讲饶恕，耶稣对饶恕的教导。那我看耶稣对饶恕的教导，你们听，我们并不看耶稣讲的两个话，你们看的时候，我先要你们有心理预备。你会觉得耶稣在这里讲这些东西跟我们这些所讨论的东西有一点矛盾，有点冲突，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困惑，有点好像就是搞不懂，跟我们这之前讲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 ，OK， 就是说跟这段耶稣讲一些蛮严厉的话，我先请你看马太福音18章。这一段马太福音18章从23节开始，马太福音18章从23节开始，你们听得见吗？你们坐那么后面，我还是，你们要不要说简单一点？没有，我已经开始讲到，就懒得动了，对不对 ？OK， 这个我的声音听得见吗？后面听得见了没有 ？OK。那马太福音18章从23节，耶稣讲一个比喻，23节叫做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采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都一切所有的。都卖偿还，那仆人就苦苦爱他说：“主啊，宽容，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那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他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哦，好可怕，对不对 ？OK，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从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觉得怎么样？哦，好可怕啊！我们觉得在这里耶稣讲的，哦，跟我所认识的耶稣，跟你所认识的好像不一样，对不对？你所认识的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啊，好像他，我们觉得耶稣在这里怎么这么硬，怎么那么残忍？呀，哦，听起来这个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说，上帝是慈爱、怜悯、有恩惠，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任何的条件，白白的、无条件的恩典，对不对？我们这几天说耶稣的做法，耶稣的态度是他就是恩典、慈爱，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任何的条件呢。所以我们这里所听到听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不饶恕别人，我就不饶恕你们。那我就好像这个是一个神学问，这个蛮大的一个福音神学问，对不对？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这里有一点矛盾的，你不饶恕别人，我就不饶恕你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先说明，我不觉得我已经完全搞懂上帝，啊。我不觉得我已经完全搞懂了上帝，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可以解释得通。我先说明 ，OK？ 所以你们要放水一点，对我的教导，你们要。可是有两件事情，我非常的肯定，我非常的相信。一个是救恩是白白的，无条件的，无条件的。耶稣说你要接受。你只相信我就给你 OK， 这个我因为圣经这样，可是我也相信你如果不一直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伤害你的人，如果一直不肯，你继续不断一直不肯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上帝也不会一直继续不断的饶恕你，赦免你的罪。那怎么解释我也不，我只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说我这个，可是我这两点我都相信，因为圣经里面这两点都说得很清楚。我可以猜，你们允许我猜一点吗？我自己的猜测，我在华神上课的时候，我的就是说是因为那个不饶恕在你里面，就还是要一种毒药，就慢慢的逐渐，如果久的话，久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在里面那个毒药在里面，就把你的灵命毒死，你的灵命毒死，灵命毒死就是你灵命死掉了，你也不想要，你不愿意信耶稣，你不想信耶稣，你觉得啊就放着算了。那如果你不要信耶稣，如果你要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恩典，他无条件的爱，那他也不勉强。这个是我的猜测 ，OK 。但是反而我这两件事情，我这个不饶恕，那 OK， 那现在不讨论。这个神学问题，但是我说，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耶稣这样对我说话， 因为我知道不饶恕人，不饶恕人为我们自己就带来非常非常极大的伤害。这个不饶恕人在一个人里面可以产生焦虑、沮丧、忧郁症，这些忧郁症可以产生这个强迫性的进食官能症，可以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连生理的症状都可以产生。有时候我们觉得哦，很多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我们觉得很多问题，其实讲来讲去，有时候那个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不肯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得罪他的人，所以一直抓着这个，而且会对他自己带来蛮大的伤害，而且对他的人际关系、对他的婚姻关系、对他的亲子关系跟孩子关系会带来蛮大蛮大的伤害。所以耶稣他就说的，我们觉得耶稣说的很严厉，他说你如果不肯饶恕别人，饶恕那些伤害你得罪的人呢，他说你一直，他说你一直就等于是接受苦刑，你接受苦刑，你就好像被关在监里啊，一直到你还清你的债，就是一直到你去饶恕你应该去饶恕的那个人，要不然你就好像被关在监里，接受苦刑啊。所以那个痛苦，那个痛苦不是上帝的处罚，那个掌刑的不是上帝。你说那个掌刑的是谁？我说不是上帝，有人说那就是魔鬼，那不是，也不是魔鬼。那个掌心的是谁？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直折磨你自己，因为你抓这个你不肯饶恕，你如果一直不肯饶恕，所以难怪耶稣在这里讲那么严厉，他说你要 你除非你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你自己所受的伤害永远不会好。如果除非你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你自己所受的伤害永远不会好。如果你一直抓住这个计算人的恶，抓住这个东西，其实习惯的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伤害你的人，最大的受伤、最大受伤最大的人是谁？是那个人吗？是那个人吗？还是你自己？记得我前天晚上跟你讲那个孩子中。回到我们信义学社，就回到宿舍里面，就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记得吗？ yeah， 后来他第二天，后来他回去睡觉，我回家睡不着觉。OK， 然后后来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我，他就没什么事，不是好，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也许他觉得这个本来就是牧师的工作，就是要挨骂啊，不晓得，不知道，但是我。我最大的被捆绑是我，他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后来过了一年半以后，我碰到他，这个我自己发现我还是被捆绑，所以饶恕他，谁的释放？是他的释放还是我的释放？我的释放，对不对？而且我最大的释放是我。所以说那个饶恕，你如果一个人，你如果一直不饶恕一个人，一直不原谅，不赦免他的罪。哇，你自己被捆绑，被关在监里，交给掌刑的。所以耶稣用很强烈的方法在就逼我们要一定要去饶恕别人，是因为为你自己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实在不喜欢饶恕人，他知道耶稣懂心理学啊。OK， 所以他就用他耶稣非常聪明，他设计主导文，有没有注意？你们教会有没有用主导文？在出卖我是不是在圣餐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免我们的，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你敢这样祷告吗？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像我赦免别人的罪一样。求你饶恕我，就像我饶恕别人一样。换句话说，如果我不饶恕别人，请你不要饶恕我。如果我不赦免别的罪，请你不要赦免我的罪。你敢这样祷告吗？耶稣很聪明，很有智慧，他就设计主导文叫你这样的。如果我不饶恕别人，就你就不需要饶恕我，你不要赦免我的罪。耶稣懂心理学啊。OK， 所以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他我说什么？哎，耶稣， 你怎么那么硬？你怎么那么残忍？怎么那么残酷？可是你不要对耶稣太生气，好不好？你不要太快对他生气，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你好，是为你好，是因为他爱你，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他要给你，他要你能够得到医治，是你能够真的享受喜乐丰盛的生命。 OK， 所以 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详细的讨论这个。我从事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工作，在台湾在美国那么多年，几十年，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发现我有很多机会陪一个人，跟一个人分析，很深的分析他精神的所受的创伤。那有很多时候是他从他的父母，可能从他，其实有的时候从爸爸，有的时候从妈妈，或者说从家里的其他的亲戚，其他的人比较亲近他的人。我发现那个最亲近我们的人是最容易伤害我们，所以他这个有的功能不良的原生家庭，我有很多机会就跟他一起分析他所受的创伤。我发现这个创伤，这个给他的伤害，给他的里面的那种创伤非常非常大，很深。而且有的时候我刚才提到说他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连生理的症状都可以产生。所以我发现这种处理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实践的过程，有一个相当一定的过程，可以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我发现第一个阶段他麻木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跟他你跟他开始谈这个东西，他就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哦，第一个阶段这个他不是没有感觉，可是他的潜意识，弗洛伊德说潜意识里面有一种自我防卫，是不愿意去碰这个东西。他没有意识到，我说这个是潜意识里面，他没有意识到，不愿意去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痛，所以他就不愿意承认。所以你可以跟他谈，他说这没什么感觉，就这样，好像他对那个里面的感觉麻木。但是问题是说，不承认他所受的创伤，也不承认感觉不会解决，什么都不会解决。有的人这个跟这个东西，我说和平共存，可是那个不一定是那么和平。他就跟这个东西和平共存，很多人几十年在里面这个东西，让他那个痛，还是说他不承认问题，不面对痛苦，不会解决痛苦啊。用合理的方法来合理化的解释，或者用别的逃避的方法，也不会改变那个里面那个创伤，因为那个创伤是事实，而且产生的痛苦也是事实。所以第一个我会跟他说，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说用不承认事实来解决问题，不会解决问题。有时那个第一个阶段好几个月，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第一个阶段好几个月他就麻木。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累很辛苦，也有点没有，我觉得我的耐心也有时候也不够。但是有的时候终于到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终于到他跟你他开始建立信任感安全感，开始跟我建立信任感安全感，他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哦，他就发现那个里面的痛，他就发现那个东西实在是深，而且严重到一个程度。对不起，我的稿子有点搞乱。OK， 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有时候在这个阶段 ，OK。在几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会开始他允许他自己，允许他自己感受经历那个里面的那个创伤那个痛。在第二个阶段， 有时候他就变面对这个他所受的创伤，而且他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个精神心理的痛，他就是深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哦，这个没有人可以医治。他会开始觉得哦，他开始会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忧郁症就变得更严重，那个时候他的忧郁症就变得更严重，那个时候自杀的危险就提高，自杀的念头、自杀的趋向就会提高。在第二个阶段，我会有时候我会蛮紧张，我会蛮担心，会特别注意他有没有自杀的趋向、自杀的念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就开始承认你说服他面对。承认他里面的感觉，后来他就面对他里面的感觉，他说：“哦，他就以前不知道他是那么受伤，他是那么他会觉得哦，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能解决，他就开始觉得非常的灰心啊。”然后呢，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更麻烦，是做心理辅导真的很麻烦啊，知道吗？啊，你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意识到。他就开始发现他因为所受的创伤在里面所产生的反应，在里面产生的反应什么，他对那个伤害他的人、得罪他的人，他心里的怨恨、心里的愤怒叫他多大，他就被吓到了。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发现他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这不是他可以选择，他不可能没有这个反应。他就发现他有多少年，他以前不知道，没有意识到，他有多少年在他心里面就恨那个人，对那个人有一些我们说不成文的咒诅，一些没有一些潜意识里面的咒诅，哎，一些誓言。哦，他就发现他对那个、他的态度就是根本不赞成那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发现他里面心里面到底有多少次杀死那个人，几百次、几千次，心里面杀死那个人。哦，他，而且承认这个也就是事实，累积很多很多年，这个圣经叫做苦毒、恶毒，邪恶的恶，苦毒、恶毒。哦，这个苦毒、恶毒，而且更可怕的，他发现他没有能力。好像去掉这个苦毒跟恶毒，他没有能力去不去恨那个人，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他的态度，这个不是他可以选择。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真的他就被吓到了，被吓到了，就被他自己心里面的东西他就吓到了，他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罪人啊。那么他也没办法放弃这个罪，他就开始觉得很绝望，他就觉得很绝望。所以第四个阶段，如果他是基督徒，如果我可以用神学跟心理学合并做心理治疗，我就开始让他知道神的话怎么说。在第四个阶段，他就开始听见上帝对他说，你在你心里面所发现的这些东西，你以前不知道，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很多很多的仇恨、痛恨，心里面的那个杀死人的这个杀死那个人的罪， OK， 你现在发现这些东西，就听见神的声音对他说，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上帝对他说，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比你早知道。然后他就了解神对他说，你自己发现这些东西你觉得很讶异，你被吓到了，可是我不觉得讶异，我没有被吓到了。上帝对他说，我没有被吓到了，而且这些东西我已经赦免了，我已经饶恕你，赦免你的罪。在那个时候，这边就开始比较了解福音的真谛。OK， 他就了解赦罪的福音是什么，他就了解神的恩典多大， 他就听神的声音说，我就是为这些东西来到世界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以为我是为一些小事情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是为这些东西来钉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罪赦免了。哦，然后呢，他知道你，而且他听神的声音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所受的创伤。他说，孩子，我已经知道你的痛苦，因为你所受的痛苦，你所犯的罪，我也知道你所犯的罪，因为你所受的痛苦，你所做的伤害，我知道你犯的罪，那个恨人的罪，心里面咒诅，心里面杀死人的罪，而且不管你的罪多深，我都可以赦免。不管你罪多深，我可以赦免。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罪，他本来不觉得他有罪，他不觉得他有罪，然后他发现他之内恨人杀，心里杀死人的罪，咒诅人的罪，说这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就被带到十字架上，在那边被处理掉。然后他听见耶稣的声音对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算干净，你算干净，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像昨天说，我是从福音神学习做爸爸啊，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他还是耶稣还是对他说，你还是这样子，你还是这样子。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声音是什么。 OK， 然后呢，他听神的声音说，在你心里，你往下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下挖，不管你挖到多深的一个层面，你就发现上帝也就在那个层面等你。他说，这个我也知道，我早就知道，这个我也赦免，这个我也饶恕。 OK， 那你说你跟神说，可是主啊，我没有说我要放弃这个罪，我没有办法，我被捆绑，我没有能力不恨那个伤害我的人，我没有能力去饶恕他。然后神对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能力不恨那个人，我知道你没有能力饶恕他，所以你就需要我赦免你的罪。如果你有能力不犯这个罪，不需要我来赦免你的罪，对不对？可是我知道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所以唯一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决定要赦免你的罪，这是我决定的话，那你要接受我的方法，我的决定是赦免你的罪，在你里面没有任何我不能赦免的罪。哦，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进入到第五个阶段。第五个阶段，他就发现，他有一种新的能力在里面，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他就觉得这个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新的态度从哪里来，发现他开始从心里面可以真的去饶恕那个伤害他的人，那个得罪他的人，他可以去赦免那个人的罪，就像耶稣赦免我的罪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你们要彼此饶恕，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哦，他自己的创伤，他自己的忧郁症，他自己的这里面的心理生理的，就开始得到抑制，得到释放。然后那个能够饶恕别人的能力在里面就开始生长，生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讲一个个案研究，我讲一个个案研究。OK， 对不起，我太老了，我的讲稿有一点乱。我讲一个案件，就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是马偕医院的生命线介绍的这个自杀热线 ，OK， 他们觉得他有忧郁症。他来找我，我的印象，这个好像不太像忧郁症。我跟他谈了，好像没有太多感觉。但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没有感觉。啊，他跟我谈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我好几次我就有点想要就要告一个段落，说的我这个这样不需要谈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可是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这个人的问题蛮大，就不要那么快告一个段落。后来差不多两年半，在一直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就麻木，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后来他就开始跟对我有信任感。哦，很累，我很头两年半，我觉得很辛苦。可是他慢慢就对我有安全感，有信任。他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他跟我谈他的原生家，他小的时候童年。他所受的创伤，他妈妈是虐待孩子的，不只是精神语言的虐待，是生理的虐待。他妈妈有一次，他不是大概三岁的时候，他妈妈有一次他不乖，他就从那个瓦斯炉烧着的火的那个烧着的瓦斯炉，他就把一块拿出来就烫在他的手上，在他一直到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痕在他的手上。后来他妈妈就这样虐待孩子，后来妈妈就跑掉了，妈妈跑掉了，然后那个这个他的父亲也不太知道怎么做爸爸，也不太知道怎么经营一个家，然后三个孩子就分别的送给别的亲戚让他们养，让他们养这三个孩子养大。哦，所以后来他父亲也死掉了。后来他也读大学，可是他找我的时候，他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哇，他那种里面的那种受那种伤害，有时候他哭，他说父母是我家的故事，就是悲剧，从头到尾都是悲剧，他就哭。有时候我跟他讲，是的，这个悲剧就是要用哭的，我的办公室里面有无限量的卫生纸，你就哭。后来到第三个阶段。他就发现他对他妈妈的恨，我说他会，而且他不只对妈妈，他对上帝也很生气。对，他说上帝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妈妈？啊，为什么这样的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哦，他就会非常非常生气，有时候他生气，后来因为生气，他就会去做一些自暴自弃，会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回来向我报告。我觉得他有点试探我，可能。有点试探，看我会不会叫他走路，还是会骂他？我不骂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那边，他会跟我讲他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说：“父母，看你好像在那边跳起来，有一点要跳起来。”我说：“我没有跳，我做心理辅导不可以跳啊。”但是，我是里面，我心里面真的有点shock。我就和他后来他去做一些乱七八糟，他说：“我说父母怎么要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我们就回到原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就回到这个。他说真的，我说真的，神的话，神说话就算话，对不对？这个信实公义，公义不是说什么事都算账，这个公义就是他说话就算话，他说要赦免你的罪，他会赦免你的罪。这个所以说后来他就终于我给他做十几年十年多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哦，他就后来他终于面对他的里面那个愤怒，对妈妈那个怨恨，我也知道他心里面就杀死他妈妈几百次几千次，然后他就也知道这个是他自己有罪，然后他还发现神真的会赦免我的罪。哦，他就是他，后来他慢慢的就好了，就比较平静平安。 后来他跟我差不多到第十年，他说我觉得可以，他说他已经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为什么上帝给我这样妈妈，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为什么要妈妈要生孩子，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后来他就说我可以，后来他就后来他情绪各方面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啊，后来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结婚了，跟一个很好的姊妹结婚了。我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然后呢，有一天礼拜天，他在教会里面碰到我，他说牧师，我妈妈回来了。哦，我听，我本来就想，他妈妈他不需要再看到他妈妈，对他的心理意志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对他妈妈那真的，所以他说我妈妈回来了，我就有点紧张。如果再接触到他妈妈，他会怎么样？他说我妈妈回来了，他老了，没有人照顾。他说我给他一个房间，在我家里，唉，我给他房间，他需要我，我就是。我自己真的我就差一点昏倒了。他说可是我没办法对他说话。 OK， 好，你没有对他说，你给他一个房间，我觉得不错，已经不错。我说他慢慢来慢慢来，对啊。然后呢再过两三个月，他跟我说，叫父母睡，我开始跟我妈妈讲话。我说妈妈早啊，妈妈昨天睡得好吗，是吧？我觉得这个神迹，我觉得比对那个山加掉到海里面还更大，那个神迹，你了解吗？我觉得一个人的心里面能够有那么大的改变，我真的掉眼泪，因为他得了释放，他得了医治。我不知道他妈妈怎么样，可是他自己得了医治，他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早，妈妈睡得好吗？”他就给他一个房间，他就给他饭吃。我觉得这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从哪里来，这个能力，这个在我里面，这个念头，这个我可以对我妈妈讲，他自己都觉得从哪里来的。后来我跟他讨论，他说这个你知道从哪里来，这是从上帝来的，了解吗？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如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他就得释放的意志啊。 OK， 所以说有的这个唯一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不是要逃避，逃避没有用。如果逃避，如果他一直不愿意跟我一起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不会有第五个阶段，了解吗？不会有第五个阶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说就检查我。看我里面，我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埋在我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处理。耶稣说你要让我来处理你的罪，你里面没有任何不能赦免的罪，可是你要让我来处理。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去赦免别人，饶恕别人，那个捆绑就得释放。 OK， now 当一个人经过这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心理分析 ，OK， 可能你们没有那么深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可是那个伤害还是有，我每个人都会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求主你帮助我，能够面对，不要逃避，不要自我防卫，让我能够面对我所受的伤害创伤，然后让你来为我处理这个事情。 OK， 第一个是面对我自己，因为我所受的伤害，这个你是无辜的，你真的是受害者，可是因为我所受的伤害创伤，在我里面所产生的愤怒怨恨，在里面我说这些不成文的咒诅，就杀死那个人，在我心里杀死他多少次，让我能够也知道承认这个东西，面对这个饶主，你赦免我的罪。 你赦免我的罪，一切的罪，把我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发现，当你面对你的罪，你会发现有一个新的能力在里面，你可以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那个得罪人。OK， 那当你做这种，当你发现在这个第五个阶段，你发现那个里这个里面的那个能那个能力就开始生长，有几件事情你需要注意。有一些人因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OK， 有些说第一个我礼拜五晚上跟你讲，饶恕不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决定，记得吗？所以你说饶恕，我有你没有感觉，你这里面这个你里面的感觉还是很乱七八糟。可是你就是说，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决志。我宣告，我完全饶恕他。OK， 宣告。那这个让我感觉不改变，你说主啊，我的感觉，就是我对那个孩子，你记得我跟你讲，我一年半。以后我去美国读研究所，他也去美国读研究所。后来碰到他，我发现我里面的感觉还是一样。可是其实我不会太那个魔鬼，你这是去属灵征战。魔鬼说：“你看你还没有饶恕他。”我说：“你不能控告我，我已经饶恕了。”那个感觉是感觉可是我上帝接受我的决志，接受我的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饶恕了，饶恕是饶恕，感觉会改变。后来我发现我的感觉真的有改变，那不是一个刹那，不是一两天。OK， 我可以等，我知道主，你会医治我的感觉。第二个很重要，饶恕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什么，不，饶恕不是没有关系，饶恕不是没有关系，饶恕不是啊，他也没有什么不对，他也对我没有什么伤害，饶恕不是逃避事实。了解吗？饶恕不是不承认事实，饶恕不是说他也没有什么不对，他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他不好，他不对，就是因为不对，所以你需要饶恕他。我记得我这个孩子，这个弟兄在第三个阶段，因为他还没有找我以前，他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知道在第三个阶段，他是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妈妈，这样妈妈为什么要生孩子，他就生气，他就哇哇，然后呢？他说父母说我知道我要饶恕，我知道圣经说要饶恕，可怎么饶恕他？他不配。我说当然他不配，如果他配的话谈不上什么饶恕，对不对？如果他配，你不需要饶恕他。所以说你不要有个错误的观念，是饶恕不是说他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受伤，他也没有说，他也没有做什么很不好的东西，他也没有饶恕，就是他不配，所以我需要饶恕。OK， 我需要饶恕。然后呢 ？OK， 但是第三个，很多人第三个错误的观念真的比较不容易想通。圣经说，我说你要饶恕，你要赦免别人的罪，饶恕别人的过犯，就像基督饶恕你的过犯一样。OK， 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的过犯一样。第三点，有的人比较难，就是说。饶恕就是忘记。那有人说这个我饶恕，但是我怎么忘记？忘记不是那么简单。我说不是说决定忘记就可以忘记。OK， 我说饶恕就是要忘记。OK， 请你忘记这句话，忘了没有？饶恕就是忘记。OK， 请你忘记这句话，忘了没有？忘了吗？OK， 有时候你越决定要忘记，你就越会记得。OK， 所以什么意思是饶恕就是忘记？可是我说神的方法，所以有的人说我父母说我饶恕，可是没办法忘记，他就又被捆绑，我没有办法忘记。但是如果你注意神的方法，耶利米书第31章，他说我会赦免他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不再记，不纪念就是忘记。所以，如果神的方法是我会忘记，上帝不可能忘记，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过去、现在、未来，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不会忘记。他说我不会不再纪念，我会忘记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恶。OK， 所以说你忘记是你要知道， 这个也要想清楚，这个忘记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权柄，你有赦罪的权柄，你有赦罪的权，你可以免别人的债，就像上帝免了你的债一样，你有权柄可以赦免他的罪，免他的债。 OK 我们本来就被捆绑在这个苦毒这个恶毒里面， OK， 被捆绑那个毒药在我们里面，所以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本来不知道，你本来不知道，你已经做过一些，我说一些不成文的咒诅， OK， 这个我们英文我说我说潜意识里面的誓言，你曾经你自己本来不知道，但是你想这个事，想这个伤害，这个创伤，那个人伤害你，你里面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会记得他对我的伤害。这个叫做内在誓言，发誓的誓。OK， 内在誓言。OK， 内在的你自己本来不知道。你这个被这个东西被压下去，跟那个创伤一起被压下去，所以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你发现你本来好像是有一个态度，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有怜悯，我永远不会放掉，我不会发爱心，我不会那个咒诅。我不会，我就变成一个内在誓言。可是说，耶稣给你很大的权柄，你可以砍断那个咒诅，你可以砍断那个誓言，你可以宣告砍，不只宣告饶恕他、赦免他，你可以宣告说，我那个我所里面发现我所做的那些誓言、那些咒诅，我可以砍断，我可以作废，我可以说宣告无效，那就是。决定忘记，忘记不是说你的记忆不会有，但是你决定忘记，说这个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会赦免他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OK， 那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意志跟释放。这个孩，我刚刚讲的这个孩，这个弟兄，我每次回台湾，我都会看到他。很有意思，他结婚了，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有一个儿子，很可爱的儿子。我上一次去年回去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跟他的儿子上月都到我住的旅馆，最后一个早上跟一起吃早餐。后来我就抱着这个儿子在我的大腿上面，就抱着他，我们就照相。我看哦，他那么好，那么好，真的是释放，真的是医治。可是经过十年的，真的需要有耐心。那这个当然，在他的创伤是比较特别、比较大、比较深、比较重。那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不一定有那么大，不一定有那么重的创伤，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受伤的回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受伤的回忆。那如果你勇敢的去面对，你说主啊，检查我，看我心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就不，你不要怕挖在里面一层一层一层。如果你挖到最深的一层，如果你有点被吓到，我告诉你，上帝没有被吓到。你如果觉得有点压抑，上帝不会觉得压抑，他都知道，所以隐瞒也没有意思，也没有用，对不对？没有意思。所以说你就说，主啊，让我知道，然后呢，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你承认，因为你所受的伤，你也犯了罪，那个怨恨，那种苦毒，那种甚至心里面杀死人的那个罪，你面对，那神说你的罪赦免了，你会发现，其实你有一种新的对那个人，或许那个是已经几十年以前，也许那个人已经过世，但是你发现你对他的那种苦毒怨恨。就开始改变，变成饶恕、原谅、赦免他的罪。OK， 所以我说这个有一本书叫做《The Hiding Place》，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The Hiding Place》？有一个这个中文的叫做"密室"，隐秘的"密"，储藏室的"室"。OK， the hiding place. 有这个是描述有一家基督徒在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在有一个姊妹叫 Corrie Ten Boom， I don't know， 这个他 Corrie Ten Boom 那个时候他们住在荷兰，然后那个德国的希特勒纳粹党。纳粹那个军队就来到荷兰找犹太人，抓他们，把他抓到集中营，就杀死他们。然后有些荷兰的基督徒，他们就知道就不好，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收容他们到他们家里，就把他们让他们躲在他们家里躲。所以这个 Corrie 还有他的姐姐这个Betsy， 还有他们的老爸爸。他们那个家，他们就收容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在他们的房，在他们家里面，他们有一个小一个书房。那这个门，他这个门前面他就摆一个书柜，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门在后面。所以他们有一些犹太人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大概两年多，后来被发现。这个纳粹那些军人来就抓他们，然后就抓那些犹太人要放在集中营里面，然后呢也把 Corrie Betsy 跟他的老爸爸三个人一起就抓进去放在集中营里面。集中营里面那有一个卫兵，有一个 guard 对这个家特别有兴趣，他就对你们所谓的基督徒，他就觉得你们好像这个他就很不喜欢，你们觉得你们很了不起啊，他就特别特别特别注意他们，就苦待他们，就各种各样的让这两个姊妹就在他面前脱衣服洗澡，就很多很多的让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这个 girl 就一直想办法呀。后来爸爸，他这个老爸爸84岁，很快就死掉了，大概两个礼拜就死掉了。然后这两个姐妹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后来到这个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姐姐 Betsy 是灵命比较好一点， Corrie 他一直Betsy 就说， Corrie 这些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爱他们，这个恨是学的，那爱也可以学，我们就要爱，我们要鼓励这个，我们一起被关在这里，要鼓励他们不要恨，我们就要，我还是要爱他们，祝福他们。这个 Betsy 这样说， Corrie 觉得不以为然，他觉得好像这个开玩笑。后来 Betsy 也死掉了，后来 Corrie 他就是要起来，他要接棒。后来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 Betsy， 这个家只剩下 Betsy 一个人，他就被释放了。后来有一些荷兰的基督徒，后来德国就变得很穷，非常贫穷，非常缺乏一些很多东西，所以有一些荷兰的基督徒他们就决定就到德国去给他们一些日用品，肥皂，一些这个毛巾、肥皂，一些东西，就关心给他们一些福利，而且也给他们一些福利，然后也在那边开布道会。那 Corrie 他就做讲员布道会，他去讲纯粹的福音，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罪的赦免。后来他就是这个 Corrie 讲完了一个布道会，在这些德国人很多人觉知要信耶稣。那么然后就讲完了，这个 Corrie 就站在门口那边，那他就跟他们一个握手，他们出来的时候一个握手。那有一个人他就一个男人他就说，哦 Fräulein 小姐啊，你不晓得你给我的好消息是不可思议的，连我这样的人我的罪可以得赦免，被上帝赦免，我可以做一个新造人。 Corrie看到他就是那个卫兵，他就是那个 soldier， 那个卫兵 Corrie 他说他因为那个人他就是把手伸出来，他说非常感谢你，连我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手伸出来跟他握手，Corey他说在那边他的手没有办法动，他就站在那边没办法动。然后呢，那个人他说，哎，你还记得我是谁？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开始走啊。然后 Corey 他说他发现他的手就伸出来，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手就伸出来，他就好像漏电一样，那个后来就伸出来，是他说是的，你是我的弟兄，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他就跟他握手，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真的，所以这个饶恕，这个赦免。这个不是有时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说那个孩子，我他妈妈就虐待这个，然后就跑掉了。这个不是他可以，他说不是他可以决定。你说叫我怎么赦免？我没有办法。可是当他真的了解神的恩典，他了解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刚才唱是不晓得谁选的，真的，他了解耶稣的十字架，了解神的恩典、神的爱，你发现在里面。而且你接受，你承认，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啊！祝你赦免我的罪，我里面有恨人，有杀死人的罪在我心里面。你承认，然后呢，他说你的罪赦了，你发现那个有点很严。我说有的人莫名其妙，我怎么就说他自己都有点 very 惊讶，非常惊讶，说他就对那个他就赦免。无条件的赦免，像你无条件的被赦免一样，那真的是释放跟医治。OK， 所以我说，我 actually， 其实也许这个应该是第一堂。我说，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处理好，我礼拜五晚上、礼拜六讲的东西都。你如果这个没有处理好，这我讲的其他讲的你没办法去做，对不对？所以说，可是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知道，然后你如果发现你还是里面有一个障碍在里面，好像这个好像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行不出来。或许你先安静祷告说，主啊，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有什么需要。让你来处理我自己里面，因为别人对我的伤害，我所犯的罪，那个恨人、咒诅人、杀死人，在心里面杀死人的罪，你就为我处理。然后你发现你真的就得释放，然后呢，真的你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在婚姻里面、你的亲子关系，你真的就一切都变成新的，真的。OK， 我不可能没有时间讨论问题啊，我就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耶稣，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无条件的接纳，甚至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勇敢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接受赦罪的恩典。主也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能力去赦免别人的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别人哦，在我们心里面所造成的一些受伤，主你给我们权柄，可以赦免、饶恕，而且主无条件的去爱那些人。哦，主耶稣，我非常感谢，主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今天下午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如果心里有一些创伤，是别人给他的创伤，别人。得罪他，然后能够真的在你面前说，主啊，你先赦免我一切的罪，你赦免我一切的罪，甚至我对那个人的仇恨，我对那个人的咒诅，我对那个一些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一些誓言，主你赦免我的罪，然后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他们自己被得释放。也许这些那个伤害他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已经去世，没有关系。然后能够在心里面说：“我宣告，他对我的，他得罪的地方，他伤害我的地方，我百分之百无条件的赦免。”然后这些弟兄姊妹就得医治、得释放。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